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天明了，天使催逼罗德说，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，免得你因着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。哎，这不是亚伯拉罕的祷告吗？不要义人跟恶人有一样的结果。但是义人如果继续不断的堕落的话，神给的机会是非常丰富，但不是无限的哦。在这个晚上，罗德一直犹豫不走，也许行李打包啊，也许觉得这个忘了那个忘了，反正就是犹豫了半天，天使就催逼罗德，如同罗德切切的求天使在家里过夜。现在是求人到他家，现在是人家求他，你赶快离开，要不然你会同被剿灭。没有不公平，因为你是非常被这个地方已经污染了，已经同流合污了，已经不是局外人了，跟他们是一家人了，那就要被剿灭了。但罗德还是迟延不走，他一方面也怕外面，他怕外面哦，那是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是不是他也喜欢了索多玛、蛾摩拉这种罪恶的地方，最终之乐，是不是他也觉得我陷得很深了，很难出来了？哦，各位，我们永远归正，不要有任何的迟延，离开罪恶不要有任何的迟延，持守在上帝的里面不要有任何的动摇。罗德一直在那里迟延，哦，我还能出去吗？出去还有希望？我还能适应外面的游牧生活吗？这里比较好啊。也许上帝还会赦免啊、哦！如果不是亚伯拉罕祷告的话，他真的要跟恶人一同灭亡了。这个城没有像亚伯拉罕祷告一样因为义人而被保存，但是义人也没有像恶人一样被消灭，所以亚伯拉罕的祷告也实现了，上帝的旨意更是实现了。只可惜这一切关心的对象罗德自己得不到什么帮助，或者很少的帮助、我们也是常常不能痛下决心啊，不能破釜沉舟，不能决定跟随主，就不手扶着犁往后看，就坚定的面如坚石的往前面走。就我们常常就不能够持守，底马贪爱世界，又回到世界了，反复不定，反复不定久了，圣经上说这会犯亵渎圣灵的罪，看了不悔改，看了不悔改，到最后就不能悔改了，看了悔改了，悔改了又重蹈覆辙，再看再悔改再重蹈覆辙。我想我们人生多少是这样，但希望每一次都更进步一些，进步到我们可以坚定来跟随主，而不是由于脚踏两条船，而不是不能够就是我们心怀恶意哈。记得雅各书第一章讲到说，心怀恶意的人不要从主那里，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赏赐啊，因为你心没有决定嘛。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这是以利亚对百姓说的哈。这一点不疑惑，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内得什么，心怀恶意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雅各书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。好，我们不要做罗德，迟疑不走，在这里一直等。哎呀，罗德也在这里一直拖一直混，不能够痛下决心离开索多玛，不能痛下决心好好回到亚伯拉罕那里，他迟疑不走，是不是也想到说我这一辈子都已经走错了，没办法了，当年就是应该跟着亚伯拉罕，就没跟着亚伯拉罕，现在你看看现在好像所有东西都要失去了。各位即使都错了，早一点悔改总比不悔改要更好。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，他妻子的手，并他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。这当然是耶和华连续，耶和华为什么要连续罗德，应该就是18章的那个亚伯拉罕的祷告啊。他祷告，所以耶和华就听，就连续。当然罗德本身没有不值得连续的地方，他是一心是天天忧伤。我们总是知道都是神的怜悯，也是其他人的为我们祷告结果，但是自己也要在神的恩典下有配得的情形。拉着他的手，好像他们不肯走，拉着他出来。 而且拉着两个女儿的手，都是不大肯走。一方面大概不太想走，另外一方面也是恐惧担心，主就把他们拉出来了，拉出来安置在城外。十七节，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，逃命吧，不可回头看，也不可在平原站住，要往山上逃跑，免得你被剿灭。不要回头看哦，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耶稣就提醒我们，哎，这个耶稣的情形，耶稣的时候啊，就是跟罗德的情形很像哈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十六节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，但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这里就是逃要快呀。我想这个我们照字面来了解，不如照灵意来了解，是要逃，但也不是说什么都不拿。这里只是在说要很迫切的专心的逃亡，不要再眷恋世界上任何东西了。怀孕奶孩子，就你有些东西让你实在跑不快，那实在不好哈。那我们坚定，神拉我们出去，神帮助我们，弟兄姐妹帮助我们，但是信仰的路总有那最重要一段，你得自己去跑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代劳的，连天使都不能继续拉你了。如果你自己没有心要跑，我就算把你拉到天堂，你也想下地狱的。好，不要回头看啊！罗德妻子不就在回头看，不可在平原站住啊！不是不能站啊，那这种外面动作都不太重要，重要是那个站的心态是什么？你里面的心为什么要站住？站住就又是一个眷恋啊，还想在这个地方。赶快逃到山上啊！那个当然就讲可能是逃到山上的硫磺火，这个火不会到你身上。不过往山上逃呢，总是一个避难，离开这个你最喜欢的平原的地方了。你最喜欢的地方如果是得罪上帝的地方，你在这里就会被剿灭。罗德对他们说，我主啊，不要如此，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，不要如此，不要如此，不要什么？不要叫我跑吗？他不想到山上去啊。罗德已经老了，已经累了，不想再多跟随了，不想再多跑了。我们说过你非要跑不可啊，那个跑神给你的，不管你体力觉得多难，神一定会给你够多的体力、灵力、智力来完成神要你做的事。神的旨意总是对的，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肉体的。他可能不想跑，他觉得他老了，但是你要活命，你怎么能不跑？也许他也是还是眷恋平原的生活，他不想到山上的比较偏僻的地方。我不想跑，但是后来他还是得到山上去啊。哎呀，你顺服就早一点顺服，顺服就彻底顺服，不要因为有一点顺服又不大顺服，以至于你的顺服打了那么多折扣，而且所有神要给你的东西也都不能给你了。好，你不要站哦，不要留在这里哦，不要眷恋哦，要不然你会被剿灭。对啊，你的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了，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，救我的性命，我不能逃到山上去，恐怕这灾祸临到我便死了。我逃不及的，其实你应该逃的，早点逃去是更好，你后来迟早还不是也去了山上。很罗德恐怕还是喜欢城里的生活。看啊，这座城又小又近，容易逃到，这不是一个小的吗？这是一个小小的地方，人也不多。天使你就饶了这个城吧，我去啊。你比较不要毁灭它，但是实在我们还是说，神叫他去山上，你就去山上嘛。在这个小的地方，这个叫索尔，索尔城，我们在创世纪十四章第二节也看到，这也是那五王里面的一个。这也是上帝要灭掉的迦南的五座城的之一，但是因为罗德后来去了，就变成这座城就逃掉了。哎呀，这个世界上人真的常常是因为神的儿女被保守啊，自己没有什么良善，但是因为呢有五个艺人、十个艺人、五十个艺人，就不用保守了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也不知道沾了别人多少的光，我们希望自己被神称义，我们希望自己活得圣洁，我们能够多帮助人家，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听到福音而得到拯救。他想要 到城这里又小又容易逃。其实还是我想还是喜欢城里的这个对罪恶的生活，不喜欢山上那个比较容易亲近上帝的生活，或者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的地方。求你容我逃到那里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。天使对他说，这事我也应允你，我不轻浮你所说的这城，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，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，我不能做什么。因此那城名叫索尔。啊，我答应你。哦，这是好急忙的事情，但是天使给罗德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机会，你们去到这个城，你们到了我在做事，你没有到我不能做什么。哦，我们基督徒要更加谦卑啊，我们很不配，但谦卑里我们真是记得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还存在，因为我们还是这个世界上盐和光，所以神就没有消灭这个世界。我们在的地方就是说本来要被消灭的，因为我们在了就没有消灭。你说哦哟，我们这么棒，嘿，千万不要骄傲，我们一点都不棒，我们是世界上盐，这个世界上就是因为有盐有光还能存在。但是如果盐失了味，光失了明，那有什么用呢？那就跟要毁灭的世界一样，甚至有更重的审判，因为多得就会多要。那我们有没有失去盐和光的作用呢？罗德即使到这个时候还保住了索尔，因为我们别人得到帮助，别人得到拯救，别人得到保护，别人得到赦免，那我们可以轻看神在我们身上这个恩典吗？我们可以让自己成为失了味的盐和光吗？那不是害了自己害了别人。罗德在这时候也已经差不多失去了，不过还有，所以天使就保护了，也应允了吧亚伯拉罕祷告，因为有一个义人，所以索尔城就被保守住了。索尔城被保守住了，希望他们能够因此悔改，要不然还会有更大的灾祸了。第二十三节，罗德到了索尔，日头已经出来了。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德玛和俄摩拉，还有拉玛西扁，这个地方在申命记二十九章有看到哈。把那些城和全平原，本来平原也是要毁灭，所以你不能停在平原啊。罗德还想眷恋这好东西。哎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承认平原那个约旦河谷都是非常肥美的地方，但是如果那里有邪恶，我们要壮士断腕，宁可离开啊，不要再享受最终之乐，不要再想占一点这些便宜，不要。耶和华降火了。这里当然我们也想到是耶和华曾经降雨，从天上降雨，然后把这个世代消灭了，现在是降火把这个世代消灭了。我们在申命记二十九章也有讲到说，如果以色列不肯悔改，将来以色列所受到的刑罚还更厉害了。当然我们也讲过，耶稣也讲过这样的话啊，我们不可轻看神对我们的警告啊。第二十五节，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，这是在创世纪里第二次有启示录的信息。启示录是毁灭是结束，启示录里也有创世纪的信息，启示录里也有上帝的创造，不管是新的创造或者旧的创造都是歌颂的，神的信息永远都不改变，永远都是丰富的。那耶稣也提醒过，在创世纪里这两个预言预表将来主再来的情形都是毁灭，一个是挪亚的时代，一个是罗德的时代，一个是挪亚时代那个时候的人忽略上帝，一个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，罗德的时代人也不听上帝的话，结果神就把他们毁灭了。我们还是再一次说，我们要小心啊，如果耶稣的神迹行在索多玛俄摩拉，那个城还可以存在。那在选民身上常常有更叫上帝愤怒的事，我们怎么能不警惕呢？西班牙书第二章第九节，第八节好了，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，就是毁谤我的百姓，自夸自大，侵犯他们的境界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摩押必向索多玛，亚门人必向俄摩拉，都变为刺草岩坑，永远荒废之地。你一直不肯悔改的话，那就会变成永远荒废之地。神给了索多玛俄摩拉，给了迦南，给了埃及人，都有机会，一直不肯善用，那么最后就是 积蓄愤怒的完全被消灭。犹大书第七节，又如索多玛、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，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，随从逆性的情欲，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。这逆性啊，那么结果就被火烧了。哎呀，你自己一直被情欲的火烧，那不肯悔改，到时候上帝就把真正的火降下来。那我们也看到路加福音十七章啊，那里讲到说，你一定要想到罗德的妻子，她是已经出来了，结果后来又被消灭掉了，就是因为她还在眷恋以前的最终之乐。好，耶和华把这些通通都消灭了。那我们也再提一下，在申命记二十九章那里讲到的，以色列人不悔改的话，后来这些咒诅，生命记的咒诅都会临到了这个地方呢，遍地都有硫磺、盐卤、火鸡，好像神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、俄摩拉、亚玛、洗扁一样。然后人会说，为什么耶和华这样大发烈怒？因为这地的人，人会回答，因为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神会叫毁灭也成为一个警告啊，成为别人警告，而且是毁灭自己的百姓，叫别人受到警戒。这个地方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，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，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。所以耶和华就把大的怒气咒诅都降在这个地上，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，扔到别的地方去。到后来也会这样子，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，会有这样的遭遇。那我们很遗憾，在挪亚那个时候就是八个人得救了，而且算是始终一致的。虽然出来了以后小儿子又被挪亚咒诅，那是很不幸的。那在这里呢，就一直都不幸，出来的时候本来应该有更多，可女婿不肯相信，所以罗德就没有带女婿那一家，那出来就带着太太和两个女儿。结果呢，妻子回头一看，就是眷恋，就变严重了，还是被毁灭了。哎呀，真是你的心如何啊，你的心如果不是在主这边的话，那你还是手扶着离向后看的话，就算你出来了又等于没有出来，那是何等的可惜呢。像迪马一样跟随主跟随了那么久，到最后还是回去了。那当迪马有没有得救我们不是很确定，可是犹大可是绝对就没有得救了。我们常常讲，这是出自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二节，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要容易来。那这个索多玛受的比那些被耶稣的门徒传扬福音而他们拒绝的福音，这些城所受的会更大更严重，因为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。我们蒙恩甚多，就让我们珍惜这些恩典，不要在这些恩典中自大忘恩，不结果子，都被毁灭了。二十七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我们已经看到好几个亚伯拉罕的清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后来还会看到好几个，这时候清早起来，后来在让以斯玛利走的时候也是清早起来，后来让要去杀以撒献祭的时候也是清早起来。罗德也曾经说过，你们清早再走吧。结果是他们半夜就要走啊，清早再走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们趁着有今天，趁着此时快快的抓住神。他就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那个地方，从前是什么时候？就是昨天晚上，各位，十九章二十七节跟十八章第一节差不到二十四小时，发生了那么多事。昨天的早上，亚伯拉罕招待了客人到亚伯拉罕那里，然后一直招待到晚上，然后晚上送他们走的时候，一方面亚伯拉罕再一次得到应许，撒拉要生孩子，一方面跟知道怎么样为索多玛和摩拉城祷告，知道怎么样跟上帝这个朋友有更亲的关系，那是昨天的清早或者上午，然后到昨天的晚上，然后到了晚上，索多玛和摩拉城的人对那两个天使要杀害，然后神保守了罗德，又 决心要灭掉索多玛和蛾摩拉，就警告，就提醒，就催逼，终于到快要清早的时候，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候，罗德才走，走了也跑了，然后天火降下来，亚伯拉罕站在那个地方，他曾经站在耶和华面前，他曾经向耶和华哀求，那么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呢？哦，好，他可能觉得没有听啊，因为灭掉了，那个城还是灭掉了。但是神有没有为着义人饶恕了恶人呢？好像也没有，因为没有什么义人。或者说神并没有用因着义人饶恕了恶人，而是把义人带出来拯救了。我们会因为义人而得到赦免和饶恕，耶稣那个义者，因为他受的鞭伤刑罚，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做的，让我们真的是我们被拯救了。现在那个城被灭了，亚伯拉罕是看得很清楚，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，罗德有没有被拯救，罗德一家有没有被拯救，是显然没有因着义人而保全了那个城，但他们有没有被拯救，很可能亚伯拉罕想到的可能是没有，大概没有什么机会了，大概神是把他 灭掉了。亚伯拉罕再也就没有看到罗德了，起码圣经的记载是再没有看到了。在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哈，说到两个穿毛衣的见证人最后死，最后殉道被杀掉了，在一个城大街大城的街上，这城按着灵异叫做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又是他们主钉十字架之处。你看，索多玛、埃及、罗马和耶路撒冷一丘之貉，都是罪人。表面上有的人是敬畏真神，但是灵里没有，灵里没有立约，那就一样也是被灭亡的，全地都要灭亡。我们想到在几章以前或者在几年前，亚伯拉罕跟罗德一起出来，那罗德跟随他一起来跟随神不是很好吗？可惜罗德不肯啊。那在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了以后，罗德是举目观看，创世纪十三章第十节，举目观看，然后他就选了一个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现在全平原通通都被消灭掉了，这全平原都是烟气上腾，如同烧窑一样的在以赛亚书、在启示录里都有讲到，这是上帝要毁灭的情形，就是神的怒火在那里，就好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欲火在那里，就是好像法老的火气在那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神就给你什么样的待遇。他罗德曾经看到，举目观看，然后就分离了，然后就渐渐挪移帐篷，一直到索多玛。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看吧，这个地方都会给你。现在真的那个地方，他当年如果也选了在这个地方贪婪的话各位，选好一点地方不一定是贪婪，但是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这样选绝对是正确的，是智慧的，是礼让的，是仁爱的，仁爱的没有受到亏损。而罗德这个贪婪的当立不让，选到了，但是不是一切都没有了。真的就跟雅各一样，我们煮熟的鸭子会飞掉的，我们得到什么东西如果不是神替我们持守，通通都会飞掉的。如果我们得到的东西不是从神来的，我们也得不到，得到了如果不继续信靠上帝的持守，也会失去的。婚姻、家庭、爱情，每一件事都是这样。愿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，我们紧紧的抓住主，那我们就什么都得到了。现在罗德什么都没有了，他妻子也什么都没有了，真是非常可悲。亚伯拉罕知道多少呢？他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在这里看到罗德出来，原来就是亚伯拉罕祷告的结果。二十九节，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，他纪念，他记得亚伯拉罕，也就是记得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祈求和祷告。他毁灭的时候记得，我想就是指那个东西烟还有火和硫磺没有到了索尔，他记得了。那但是他没有，他因此饶恕了索尔，但他没有因此饶恕了索多玛和摩拉。神带领是很奇妙的，连祈祷的属灵伟人他也不知道神是怎么成就，可能他终其生都不知道罗德被保守了，但是神真是按照他的奇妙的旨意，也是亚伯拉罕他的祷告让罗德得到了拯救，纪念亚伯拉罕。 这也有点让我们看到神真的记得我们，不管是在以色列在埃及受苦的以色列人，或者在方舟里面的挪亚，神都纪念，神都记得。有的时候好像神忘记了，以至于他记得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哎呀太遥远了，但是他真是记得。好，他纪念亚伯拉罕在请父罗德所住诸城的时候，就打发罗德从请父中出来。这话也讲得很有意思，打发就是差遣啊，打发差遣他出来，好像是罗德受到了什么命令，受到什么荣耀的使命，然后出来啊。其实罗德没有这样子，当然罗德也应该有这样的使命，他的一心是天天忧伤的，但这个打发他出来，在罗德的配合上，在罗德的反应上太少了，所以这种打发对罗德并没有太多的帮助。不是神不好，而是那个人没有这样去领受。如果打发甚至像约瑟一样啊，他到埃及是被打发的，虽然他不是很明白，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事，但是他有一个顺服上帝的心，那么他就是被打发的。这是诗篇105篇17节，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见到哥哥的时候也说是神差遣我来的。我们不一定是真的很清楚知道有这样的命令和目标，但是我们如果尊主为大，我们就是被神打发的。包括在罗德没有太尊主为大，他被打发从请父中出来了，虽然这个真是不太像约瑟一样，他的被打发后来是救了好多人，我们基督徒被打发到世界上也是传扬得救的福音。罗德的被打发出来真的有点像哥林多前书第3章讲到的，也是蒙拯救了，他是传扬火中得救啊，他所有的工程都经不起试验了，他的工程被烧掉了，他自己是得救了，但是像火中得救一样。这哥林多前书3章14节15节，罗德就是这样得救的，一个得救的人，但是非常可怜的，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。好，第30节，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，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。好，这边罗德怕住在索尔，为什么怕住在索尔呢？我想也可能说，会不会再有一场火来啊？这一场火已经够大了，而且罗德惊魂未定，也许他还记得索尔能够存在就是因为他，那如果他有这样的信心，那索尔继续存在也是因为他。当然他自己不可以知道，他应该悔过，他应该想，哎呦，神怜悯了我，甚至因为我怜悯了索尔城，我可不能再把神的怜悯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开玩笑了，我要好好的上进，那会很好。但是他现在已经是个惊弓之鸟，吓得不得了了，逃到这里，这里面又被灭掉了。那么想到神好像本来天使说也要灭掉的，他怕，就好像我们经过地震实在是稍稍动一下就很怕，因为被吓到了。那也可能他到了索尔，他现在良心开始发现了，他发现，哎呦，索多玛欧拉所做的事情真的很错误，我早就应该离开那个地方的，我怎么这么晚才离开呢？现在来到索尔，这个神本来要灭掉，跟索多玛欧拉一起要灭掉城，让他害怕啊。这些城的人原来跟索多玛和摩拉是一样的，我以前这个已经酒入鲍鱼之肆了，不觉其臭了，我已经甚至有点同化了，甚至也许我自己身上都有臭味了，但是现在在一场大火当中，在神的一个可怕的审判中，他是不是醒过来了？我们常常是需要这么艰难的，神把我们所有东西剥夺去，记得吗？原来罗德有很多的财物，所以不能跟亚伯拉罕在一起，财物多让他不能跟属灵人在一起，最后财物那么多，他得到了什么呢？他什么都没有。这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他什么都没有。如果我们不跟随上帝的话，如果我们不信靠上帝，不寻求神的国和义的话，不管知识、学问、爱情都会没有。好，他现在住在山上，他本来不想去山上啊，现在还是要去山上，还是要去这么多罪恶的离开这么多罪恶的地方。好，31节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，我们的父亲老了，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啊。这句话也是有性的暗示啊，就是来，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，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。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，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，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。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，我昨夜与父亲同寝，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，你 可以进去与他同行，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。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，小女儿起来与他们父亲同行，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。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她父亲怀了孕，大女儿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摩押，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，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便雅米，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。这当然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在这个不幸的事情看到，实在也是种什么收什么。罗德不太注重他女儿的贞操，他已经被索多玛城的人影响了，他女儿显然也被影响了，就犯了这个罪。当然这个罪里面还有情有可原的地方，就是罗德不是故意的啊，罗德并不知道这个事情。但是我们也看到喝酒的不当啊，这又是一次啊。罗亚曾经喝酒然后赤身露体，这次罗德也是喝酒也是赤身露体，甚至做更糟糕的事情，喝酒的不当。然后在不当里面也有当的地方，就如同罗德要他的两个女儿牺牲自己的贞操保护那两个天使，这里有不当的，但是也有爱那个客人的那个好的地方。罗德的女儿做这个事当然不当，也显示出他们受了迦南人风俗的影响变得很堕落，但是也有正确的地方。第一个叫父亲喝酒，也就是父亲真的不知道，所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故意的。然后也真的是要为父亲留后，这个他玛做的是类似的事情，这都是很不幸很不好，不过也还有一点点正面的地方就是了。我们看到罗德后来就再没有消息了。哎呀，一个那么有福的人跟着亚伯拉罕从本地本族夫家离开啊，踏了这条道路，可是后来的生活真是很可怜很可怜。离开了亚伯拉罕，离开了亚伯拉罕这个属灵的帮助者，他虽然还是信，但是他后来就是第一个像彼得后书讲的，他一心天天忧伤忧伤。哎呀，你忧伤你就离开这个地方吧，忧伤表示你不跟他们同流合污，但是你还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，没有站得够稳。然后后来你当初跟亚伯拉罕分开就是因为财产，要保住更多的财产，要有更多的财产，现在你看你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醉酒的老人跟女儿乱伦，然后就死掉了，没有记载了，好可惜啊！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不要犯这个错误，而且这是一个义人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